两位弟兄已经把七八九的前半段都讲得非常的清楚，如果仔细听就可以知道神在这两三章的里面对于这一个撒旦所代表的这个法老和他的国度如何彼此之间的征战，那神是如何来显出他就是那一位创造天地和其中万有的独一的真神，是造物主。而埃及他们所崇尚乃是神所造的这些受造之物，天地海以及和其上神所造的都成为埃及人所崇拜的对象，甚至于连法老王本身他自己也成为神明一样的来取代这个神的地位。那这样的一种象征意味，我认为可以从这种象征意味来告诉我埃及所代表的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所比较特别的就是它是属于土地，所以神迹里面神特别要叫人家知道它是三次，是说这一个全地是属于亚威的，亚威是全地的这位神，而埃及地它原是属于神的。可是为什么埃及地变成了这样的一种受到神愤怒降灾殃的？这个又要我们要谈到从创世纪来讲到。所以刚才弟兄有特别谈到那个大海怪，那边是第五天神在造这一个海中的这一个活物的时候，那里面就出现了那个大海怪。所以神要特别告诉我们，原初是出于神所创造的，原是好的，那怎么又变成了这样的抵挡神？那如果我们今天来说，好，一个艺术家他制作的一个非常美好的杰作，他绝对是让这一个杰作来听从他的，照他的心意来想。可是我们又发现那法老王原是神所造的，他的国度、他的土地、他的子民种种这一些原来是要照着神的心意来做的，怎么又变成了抵挡神的？因此又造成了今天有很多人在哲学神学上的一个不懂，到底二元论对呢还是一元论对？所谓的二元论就是说原初就有善跟恶来对他，而这个恶是自出的，它自存的，就好像善一样是自出的自存的，而这两个人从始至终就是互相敌对的，成为二元论。有的人就相信这种二元论，因为他从看出了从头到尾就有一个敌对神的出现，因此他们就认定这是二元论。因此恶是不是出于神的，而是出于恶自己的，这样会推展变成所谓的撒旦也是出于他自己自身的自存的，但是这个恶到最后会被灭亡。那这种在哲学上或是神学上的这些事情，是因为他们不懂恶不是他自存的。如果照法老王来讲，一方面法老的心是刚硬的，就像弟兄所说的，一方面他是坚韧的，一方面他是好像勇士那样的刚强的，另一面他的心是尊荣加重的那个沉重。那这三个都讲到的法老王本身他自己的恶，可是圣经又讲到那神使他刚硬，是神做的。那很多人在解经上面这个就变成了很大的一个麻烦点， 但是我们要了解，我们今天所谓的恶或是说苦难或是所谓的灾祸，在世人面来看，当然在圣经上来讲，那是负面的。因此如果从负面的角度来讲，那这些恶啦、啊、这些抵挡的这些罪的这些灾殃，它本来就不应该存在。可是圣经是说这些只是要存在的，因此我们就回复到所谓的在出埃及记里面的有一句话，那这是下一次会谈到的，就是第九章的十六节。我先讲那九章的第十六节，他会这样讲：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你还向我的百姓自高，不容他们去吗？这里他特别谈到了，就是神叫这一个法老王存立的目的。十五节里面特别强调的是说，如果神是差伸手，他差遣那一个瘟疫来攻击法老和他的子民，特别这个法老这个攻击你这个字，原文是说他是来攻击你的心，差遣这个瘟疫来攻击了他的心，那你早就从地上除灭。我们这中文没有把这个字翻出来，很可惜啊。神差遣这个瘟疫进入到他的心，可是我们中文没有翻的这个是心，也就是说神要让你的心改变是容易的，只要这个灾祸是进入到他的心，他就会改变。可是神不要，神要让这些灾祸不断的出现，可是没有进入到他的心，攻击到他的心里面，目的在哪里？那就是要叫他能够来显出神的这个大能力来。神要显出他的大能力，这一点我倒是认为说，神如果要不断的用神迹奇事来攻击人的心，一次就过了。可是我们发现神用十次，那很显明要告诉我们，一次就过了。在第十五节所讲的，他可以一次就过了，可是他用了十次，可见这十次的神迹不是真心的要来攻击进入到人的心，而只是要来显明神的大能而已，让神的名能传遍天下。他的目的是在这里。如果他真的要用神迹用灾害，一次就进入到人的心了。因此神容让法老的心刚硬，那是因为他的神迹的目的不在乎要改变他的心，而是容让他的心继续刚硬下去，而这样的刚硬的心就产生他底下抵挡的行动，而透过这样的抵挡行动来显出神的大能。这是一个很特别奇妙的事情。我们反转过来，新约主耶稣基督他所行的神迹奇事是为了证实神的话，但是这不是神行神迹的主要目的。神行神迹是因为人不信，神行神迹是因为人不信神所说的话，人的心刚硬，所以神只能用神迹奇事来显明，让他知道神是不会改变的。但是如果人的心继续刚硬不悔改，神迹对他来讲没有用。因此我们新约里面最主要的一个救赎观，乃是在乎人如何使人的心改变，那就需要用神的爱来表现。神的爱表现透到耶稣基督的救赎，他软弱到一个地步，被捉拿、被审判，甚至于被钉在十字架上。 神的爱就向他的一切仇敌来显明了。人的心刚硬到最后会变成柔软，是因为他知道了神的爱，神透过他儿子的那一种软弱，不愿意来抵抗，你对于神所说的话不愿意顺服，神也不是用一种刚硬的手段叫你屈服，神乃是用他的爱，在他的儿子的身上显出的软弱，他被钉被抓，他不为自己来辩驳，他只照着神的这个爱的心意献上他自己，牺牲他自己，透过这样的牺牲奉献，让世人们来看到神不是用一种很神机式的一种强硬的手段让人家屈服，而是神向人家说理，神这个理乃是神是用他的爱子的血，他的牺牲来唤起了人的心的转变，这才是真正的神迹。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说，他只传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那一位十字架的基督乃是显出了神的这个软弱和神的这一个刚强，在人来看他是神的那种软弱，但是在神来看他是神的一种刚强，透过这样的刚强来救赎愿意相信的人。因此在这里我们说到恶的存在问题，罪的存在问题，事实上恶跟罪它是更要来显出神的善来。我们今天基督教里面的很多的人已经逐渐的对于旧约里面这个神他是愤怒的神，认为新约的神是慈爱的神，因此旧约的那个愤怒的神不可能是成为新约的这个慈爱的神，所以他认为那一个旧约的神是跟人是陌生的，只有新约的这个神是慈爱的，跟人才是熟悉的，所以他认定以前被教会断定为所谓的马西安的这一种主义的，今天又复活了，那一种灵智派的那一种又复活了，今天就渐渐的成为显邪，成为正统。我怎么可以证明这个是显邪正统呢？因为他们认为神用神的律例典章来刑罚人，这是神的愤怒，这种愤怒刑罚在新约时代已经废掉，今天的人走这一条所谓的神不是用神迹奇事用愤怒来刑罚人的，他们认为神是用慈爱恩典来救赎人的，这样就过了。我第一点在讲就是在讲这一点没有错，神第一次用这种真正的一个救赎就是用神的慈爱来救赎人，但很多人却认为这种救赎也就是神不用愤怒来对待人，那也不用律法来对待人，就是用恩典来对待人，他认为这样就过了，这样就足足能够拯救人，那这种说法是大错特错，那就是只看出埃及记的前面的第十四章，没有看到从第十五章以后神救赎人以后要颁布十诫，十诫就是要叫人家说神救赎你的恩典你不可忘记，你应当要来服侍这位救赎你的神，把你的身体献上，就像我们弟兄所说的，神救赎人的恩典要用人的行为来配上，你才是真正一个蒙恩的人，不用你自己真正的一个蒙恩的行为来配上，你就不配神的恩典，你就亏欠了神的恩典，而这一个蒙恩的行为就是要用神的律法为准则。我们继续来看利未记的第十八章， 神救赎了以色列民之后，神给以色列民的这一个十八章，他这样的描写。第一节一直到第五节，亚威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我是亚威你们的神，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的埃及地迦南地，那里的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恶俗这里就是律例律法。你们要遵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亚威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遵守我的律例典章，能够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亚威。这里真的很清楚告诉我们，神为什么要颁布神的律例典章，是要跟神的这个埃及和迦南的这个恶俗，就是他们的律例典章，要有所分别。埃及人的这一个恶俗，就是他们的律例典章，是完全是违背这位亚威敬畏的这些一种敬拜。他们是敬拜受造之物的，他们不是真的敬拜独一真神的。今天的基督教界的里面，按照的不是按照亚威的律例典章，他们去除的或是删减的或增加的亚威的律例典章，就构成了有很多都是人的传统的这种律例典章，他们不敢完全会到神的一些律例典章，可是他们会增加会减少，也就是人的所谓的传统，就好像以色列的拉比的这些传统一样，非常可怕的。这种从人来的，也就是从世界来的，就是埃及来的。所以天底下没有新事，在日光之下没有新事，是说从前以色列人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又照着迦南人所说的一切律例典章去行，以致得罪了神，以至于以色列人被从埃及迦南地里面被赶出来。同样的，当教会在全地上都已经传遍了基督的福音的时候，那么这一个全地的埃及就又变成了这个教会所遵行的教会法。你看今天的天主教的教会法，或是我们今天的基督教的教会法，它完全的去除了亚威的律例典章，它完全的是用另外一套的一个说法，那一套说法事实上它是异教化的，它完全不是按照神的律例典章的。因为撒旦极力要排除的就是让神的教会又恢复到神圣的律例典章，就是神给以色列民的这些律例典章，他用尽一切的这个说法理由，就是要把它废除，就把它改变。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所以非常的苦恼的，就是一种很多人说我们是律法主义者，说我们只靠律法得救，我们不是靠恩典得救的。撒旦就不断的用这一点来打击我们、攻击我们、毁谤我们，我们一定要从这一点里面来反击他们。我们不是靠律法来得救，我们所谓的不靠律法得救，靠恩典得救，是因为新约里面耶稣基督的宝血是弹出到主耶稣基督的生命，透过耶稣基督这样的宝贵的纯洁的生命，才能够换得了我们人的一个罪的一个死亡。这是神公义的要求，这绝对不是靠人的这一个行为或你遵行了所有的律法你才能够得着的。人因为就是不遵守神律法有罪的，神才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救赎了我们。可是人不是靠律法来得救，那以后得救以后就不要遵守律法吗？这个才是我们今天很多的人不了解。我们人得救了，他就要照着以色列神给他的这些律法，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这是得救之后人应当遵守神的一切诫命，好比说十诫。 今天哪一个基督教界的人说他不必要遵守十诫呢？他们都是要遵守十诫的，因为十诫里面有讲到的神如何来敬拜，如何去除偶像，如何照着神所定的第七日安息日来敬拜神，来尊敬来我们的父母，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又做假见证，不可贪心，这个他们不敢否认。如果这个是不敢否认，人应当要遵行的，那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够照着圣经说的，你遵行神的这一些诫命，你才是真正的活着的，你才是真正的一个基督徒。你不遵守神的这些诫命，你就不是基督徒。为什么你不敢讲？为什么还要讲说啊？那不过是我们的本分，那我们尽量做就好，那可能做不到，所以我们也只能靠神的恩典啊，因此靠神的恩典得救嘛，哎，因此我们尽量做嘛。如果我犯了这些罪恶，那我求神赦免嘛，那也人做不到嘛，那神做得到嘛，因为耶稣是神嘛，因此我们靠这位耶稣是神的来替我们做成了，因此我们又恢复到了，就是这里所谓的否认人自己应当做的。那否认人应当做的，就等于否认了圣灵在人里面所做的。因为新约的一个福音罪是圣灵在人的里面，人倚靠神的圣灵，他能做神叫我们所做成的，就是这些律例典章。律例典章不是难行的，律例诫训不是难行的诫命，只要凭着信心，律法诫命不是难行的。从出生命记里面的30章11节到第14节，他讲得很清楚。从约翰一书的第5章，他也说诫命不是难行的。但是今天很多人就说诫命是难行的，那可见这些人明显的跟所说的话是敌对的。我们今天不断的来强调，当这位亚威真神跟这个撒旦所代表的这个法老的这个势力，他们在征战的时候，事实上在争什么呢？还不是在争神的选民他不可以继续照着法老和埃及的这一些律例典章来侍奉神吗？不可以在埃及侍奉神，一定要远离埃及，来到神所选定的地方来敬拜神。所敬拜的对内容也不是按照埃及人的这个内容，这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圣洁，完完全全的分别。可是今天我们今天基督教界在完全分别了吗？没有，我们这个所谓的基督教它是混杂的，它今天跟埃及地一样的，一面敬拜神，一面又敬拜偶像的，它跟那个撒玛利亚人一样的，撒玛利亚人一方面是敬畏神，一方面他们会敬畏他们自己本来的这些传统，所以这两个交杂在一起，就造成了一个混沌。所以我们说混沌，混沌是什么？就是交杂。我们今天绝对不容许再让神的教会混变成混沌交杂，我们乃是要完全的分别为圣。要完全的分别为圣，就只有靠着神的话，神的真理，只有完完全全照着神纯正的这一个神的律例典章来洗净我们这一些人混沌的这些律例典章，不然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当然这需要圣灵特别的工作，人也必要这些信心来配合神的圣灵工作，我们才有可能让福音真理继续存在在神的教会。因为教会是神的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今天争执的是在这个教会，也就是神的新的选民。恳求神能开大家的心，在这一场举世勇士的这个征战的里面，我们大家都站稳在神的律例典章，因为这个跟人的永生进入神的国度，经过人生的旷野路，这一条是永不归的路，因为只有这一条透过神信实的手，大能的手，以他的名 亲自来带领我们的，就是这一条行走神律律典章的用活的路。见证到这边，阿们。